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开国元勋班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希望是生命的泉源，失去它，生命就会枯萎。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也有新的希望。如果我们不仅看自己的事情，也多多看别人的故事，或者那些创意的发展，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有这么多可以挖掘与学习的地方，处处满了希望。原来我们都有可以借此变得更好的机会，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更多挖掘当中的创意跟趣味。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新思行动。前两周我们开启了新的挖掘主题，那就是弹珠汽水，并且一同探索弹珠汽水之前的相关源流。在发明汽水之前，人们喝的饮品叫做气泡水。早期欧洲人认为天然泉水具有疗效，所以会将气泡水拿来泡澡、淋浴还有饮用。由于自带气泡感的特质，让人坚信当中的好处都藏在这些气体里。但是因为这些水源的取得还有运送都是一大困难，人们没有办法在出产气泡矿泉水的山区之外享受到饮用冒泡泉水的畅快，所以有气泡的矿泉水是非常珍贵的水资源。为了要满足随时都能够喝到气泡水的念头，欧洲的科学家们开始尝试做出各种气泡水的试验，后来发现泉水当中的气泡属于二氧化碳，于是就有人研究如何将气体灌入液体中，打造人工气泡饮。但是气泡水没有那么容易生成，最重要的关键不外乎就是二氧化碳自身的压力。在日常开放的环境下，无论丢多少干冰到水里，只会像用吸管朝饮料杯底下吹气的恶作剧一般，没有办法产生如同碳酸饮料一样的丰富气泡。也因此，不论市面上哪一排的气泡水制造机，都有一样必买的耗材，那就是二氧化碳钢瓶。只要在密闭而且高压的环境下，将二氧化碳灌入水中，我们就可以强迫二氧化碳暂时住在水分子的领域。但是当压力消失的时候，这些二氧化碳就会像是没有人管的绵羊一样失控的到处乱窜。没过多久，残余在水中的二氧化碳就少之又少，再也喝不到强烈的气泡感了。1832年，住在纽约的英国发明家约翰马修，他发明了 soda fountain 汽水机，利用含有碳酸跟碳酸钙的大理石混合静置之后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再送入水槽中，所以能够产生源源不绝的气泡水，然后由泵浦打出， 不仅能够装入杯中畅饮，也有了装瓶保存的功能。于是美国人也就开始喝起了气泡水。19世纪之后，汽水机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大家喜欢在有它的地方聊天用餐。厉害的商人们还能够将冬天保存下来的冰块放到机器里，让炎热的夏天也可以喝到冰凉饮品。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里，这是奢侈的享受。当时欧美人也普遍认为气泡水有保健的功效，所以气泡水会在药局里贩售。不但如此，当时欧美许多蒸馏酒的烈酒，像是琴酒，也被认为具有药效，因此和气泡水一样，都是在药局里贩卖。可是纯气泡水毕竟淡而无味，于是就有药剂师想出了添加糖浆的气泡水，让民众可以借由饮用甜甜的气泡水盖掉吃药的苦味。另外还卖起了烈酒加碳酸水的酒精饮料。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是白葡萄酒加碳酸水的 Wine Spritzer 气泡葡萄酒饮。到了19世纪后半，法国白兰地崛起，欧洲上流阶层则是流行白兰地加碳酸水。至于美国，则是开始喝起了波本威士卡加碳酸水的 Highball， 其实也就是经典的调酒。回到美国最初因着汽水机而兴起的社交生活，其实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之后才慢慢式微，逐渐被其他娱乐场所，比如说百货公司、影城、商场所取代。不过汽水机仍旧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是变成了配角，在便利商店、酒吧或者是吃到饱餐厅里无限畅饮的吧台中出现。那么气泡水的概念又是如何传到东方的呢？担任过日本海军药剂师福原有信，明治五年，也就是1872年，在银座开了资生堂药房，引进许多西洋药品贩售。你没有听错，这个就是现在知名的美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明治33年1900年，福原有幸参观了巴黎万国博览会，回程经过美国的时候，看到当地药局里有许多客人喝着各种颜色的汽水，觉得十分的新奇。回到日本之后，福原想自己的药局里也可以卖这种汽水，所以就从美国引进了日本第一台的汽水机。糖浆、喝汽水的吸管、玻璃杯也都是从美国进口。当时的银座有着各种卖西洋玩意的商店，可以说是专卖西洋进口品的高级商圈，更是东京里最先进时髦的街道。资生堂药局就在明治35年1902年开始贩卖加了糖浆的汽水还有双麒麟，在银座商圈一系爆红，成了贵族名人喝下午茶的银座名店。当时的资生堂药局为了要宣传自家的化妆水，也就是现在叫做红色梦露的那一瓶，还推出了点一杯汽水就送化妆水试用包的促销活动。可见当时在资生堂药局喝汽水的人其实是比买化妆品的人还要多呢。在客人的期望下，资生堂药局也卖起了西洋的甜点洋食料理。1828年改名为资生堂 Parlor 的高级餐厅，直到现在依旧是银座的经典名店。资生堂药局虽然在明治年间就开始在店内贩售汽水，可是仅仅在银座这样的高级消费地区流行。紧接着来到日本的大正时期，东京大阪街头的吃茶店如雨后春笋般的越来越多，带动了庶民大众喝汽水的风潮，所以整个产业链快速的发展起来。这里我们又可以稍稍的开出另外一条支线，当时都还是以瓶装方式贩售的啤酒厂商，看到了汽水机之后，他们想着啤酒也是有碳酸气的饮料，如果用汽水机打出来会不会更好喝呢？所以就出现了冰冷式啤酒机。随着碳酸水机还有制冷技术的进步，1968年 日本开发出第一台插电用冷媒快速冷却的顺冷式啤酒机，也就是现在居酒屋餐厅常看到的啤酒机。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现在餐厅可以喝到啤酒、汽水、沙瓦等等这么多含气泡的饮料，连全世界都在喝的可乐都是源自于200多年前就被发明的汽水机。糖浆加上气泡水的神奇组合创造了许多口感的饮料，也丰富了人们的味蕾体验。当我们一路从欧洲的天然气泡泉走到美国的汽水机，再走到日本银座的资生堂，你会发现一切的改变都源自于一个渴望。人们不想要只能够在某个地方才能够享受美好的感受，人们想要把山中的气泡泉带进城市，想要把珍贵的疗效变成日常，想要把偶然的享受变成随时都能够拥有的满足。所以人们开始研究压力、气体、密闭、钢瓶等等，只是为了让气泡留在水里久一点。但是有趣的是，即使在高压之下，二氧化碳也只是暂时住在水中而已，只要压力一解除，它们就立刻逃逸。那一瞬间，精灵觉得我们的人生也很像这杯气泡水。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地为自己加压，给自己目标，给自己期待，给自己成就感，用金钱、娱乐、成就，甚至是酒精，为生活添加了不少糖浆。喝下去的那一刻很畅快，气泡冲上来刺激味蕾，让人觉得这个就是活着的感觉。但是短暂的畅快之后呢？热闹散场之后，设立的目标一一达成之后，或者是手机滑完、追剧追完之后，深夜躺在床上的那一刻，我们是否也像一杯打开太久的气泡水，只剩下淡淡的甚至是苦涩的味道？另一方面，19世纪的人们相信气泡水具有疗效，他们在药局里贩售，希望可以治愈身体。但真正需要被医治的往往不只是身体，而是那颗容易空虚、容易失落、容易急躁的心。在新约圣经里记载一段故事，耶稣曾经对一位在井边打水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并没有否定人会口渴，他指出的是我们一直没有喝到真正让心灵止渴的水源。气泡水需要高压才能够维持气体，但是耶稣所给的活水不需要外在加压，只要单单的信靠跟领受。气泡水打开就会消散，但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却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从美国的汽水机开始，人类学会了把气体压进水里，但是福音告诉我们，神做的事正好相反，他不是把过重的压力放到你里面，他是把重担拿走，让我们承担我们能够负的恶，同负一恶的恶。这不是一杯短暂刺激的饮料，而是一种安息的生命。正在聆听的你，你现在的人生是处在高压状态，还是已经没有气了呢？不论是哪一种，福音都不是再给你加一点糖浆，也不是再给你多一点刺激，而是邀请你回到生命真正的源头，就像最初的天然气泡水一样，不是人工强迫，不是短暂保存，而是源源不绝。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12张专辑《永远尊贵》当中的《生命活水充满我》。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比翼的酒滴了歌，思念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的源头，
主，你是永恒的真光，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十二张专辑《永远尊贵》当中的《生命活水充满我》。今天在栏目里，我们一同探索气泡水的源流，原来还带出了汽水的概念，甚至是调酒的创新。例如我们在上一段提到的波本威士卡加碳酸水的 Highball， 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1895年美国调酒师的酒谱里，在长杯中放入一颗冰块，加入碳酸水到杯口一寸处，再加入已有1/2盎司杯的白兰地或者是威士卡。这看似简单的喝法，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在日本被发扬光大。1950年代，日本国内最大的威士卡制造商 Suntory 三得利为了提升威士卡的销量，在日本各地展开了 Suntory Tourist Bar 的酒吧，专卖三得利的角瓶加碳酸水的 Highball， 给人高印象的威士卡开始走向平民，成为上班族也喝得起的调酒。Highball 里的碳酸气能够明显带出威士卡既有的香气，入口清新爽快，加上低热量的特质，适合搭配各种下酒菜，很快就成为了居酒屋里最热卖的酒精饮料。2008年，三得利开始在电视打叫 Highball 的广告，而 Highball 的低热量低普林比起啤酒更加健康的印象，让开始注重健康的上班族不喝啤酒改喝 Highball。居酒屋、餐厅跟酒吧到处都可以看到叫 Highball 的海报，把 Highball 的风潮推向了高峰。当然，多样化的组合也层出不穷，原本都只是加冰块的美酒、柚子酒也开始变成加入碳酸水。有些居酒屋里的 Highball 不只是不同品牌的威士卡， 还可以选用琴酒、龙舌兰或者是韩国的烧酒作为基底酒，添加柠檬片、梅子等等，客制化各种的 highball。 除了 highball， 让我们再回到气泡水，这次可以从不同的支线来挖掘，那就是含有二氧化碳以及奎宁的气泡水，也就是饮料界的通灵水。广义来说，凡是有益健康以及具有振奋作用的混合物都可以称作通灵水，但是这个名字经常加在以奎宁为主要成分的开胃酒名称后面。那么奎宁又是什么呢？奎宁是一种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的天然生物碱，黄金母鸡柔纳金鸡纳。金鸡纳树又称为寒热病树，在南美洲很常见。提炼出来的奎宁是治疗疟疾的有效药方，所以也就一度使通灵水普及。之后奎宁药片取代通灵水成为治疗疟疾的主要药方。那么又是谁发现了奎宁呢？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1820年的法国巴黎，正处于药物概念革新的当中。此时一项发现改变了全世界，两位药学家皮埃尔·约瑟夫·佩尔提埃以及约瑟夫·别奈梅·卡旺图，这两位发现了奎宁，他们从金鸡纳树中分离出活性成分。这在当时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些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和化学组成很复杂。可是经过一番的努力，他们仍旧成功提炼出奎宁，并且把研究成果交给法国科学院。这是奎宁治疗的缘起，用于治疗发烧症状，尤其是疟疾方面的疾病，特别具有卓越的功效。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通灵水，品牌很少，品质又不好。不过如今通灵水市场热络，每年都有新的品牌还有新的产品相争问世，也不再只是治疗的功效，变成了是日常生活享用的饮品。每种通灵水有不同的特色，尤其是奎宁和糖的含量，通灵水或苦或甜也都是取决于此。其他成分对于通灵水的味道也会有影响，例如柑橘类水果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柠檬。通灵水的气泡颗粒粗细和强度也会有所差异，因为添加二氧化碳的方式不尽相同。听到这里，我们从 highball 挖掘到通灵水，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人类不只追求好喝，也希望追求有效。19世纪出现在美国酒单中的 highball， 到了20世纪竟然在日本被重新诠释，再度流行，特别是三得利公司在1950年推广的叫 highball，把原本带有高价印象的威士卡变成上班族下班之后也能够轻松点一杯的饮品。它清爽低热量，能够搭配各种食物，于是人们也觉得这样喝比较健康，这样喝比较没有负担。这里我们又看到人不只是想要快乐，还想要比较安心的快乐。我们再看到通灵水的故事更加明显了，通灵水之所以流行，是因为里面的奎宁。1820年在巴黎，两位药学家成功的从金鸡纳树中分离出奎宁，这个成为了治疗疟疾的重要突破。这代表什么？代表人类一直在对抗一种看不见的敌人。疟疾看不见，却会夺走生命。于是人们把苦苦的奎宁加进气泡水里，用糖中和苦味，让治疗变得更可以入口，苦被包裹起来，药被甜味掩盖。同样显示的是人们的一种期待，想要有效又不想要感到不舒服。套用在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当中，似乎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自己有问题，会焦虑，会愤怒，会感到空虚，没有安全感，有许多无止境的欲望，有许多连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情绪反应，但是我们很少承认这些状态。我们比较常做的是在苦味之上加一点糖，让自己好过一些。这些糖可能是娱乐、忙碌，甚至是酒精本身， 让它变得好入口。可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我们也常常用许多理由来掩盖内心的真实样貌，掩盖我们真正的问题。而圣经其实用一个精准的词来描绘这个问题，不是压力，不是环境，而是罪。罪不单是指犯罪的行为，是一种与神隔绝的状态，就像是疟疾的病菌进入血液，人却看不见。我们以为只是身体疲累，殊不知是灵魂在发烧了。是的，奎宁对于治疗疟疾很有效，但它不能够改变人的本质。海宝可以让夜晚变得更加轻松，但它也不能够医治内心的孤单。气泡滋味能够刺激味蕾，也不能够填满灵魂。可是耶稣可以，他来不是要帮我们的生命加糖，他没有用甜味掩盖问题，他是直接指出问题，然后为着我们承担问题造成的代价，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我们担负罪的代价，死亡。十字架不是气泡，不是糖浆，更不是调酒配方，而是我们有重生生命的唯一解方。借着耶稣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赎的计划，使得原本因着罪与神隔绝的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有的时候你觉得福音听起来很苦，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需要被拯救，承认自己的污秽，这听起来一点也不甜，但却是生命改变的必经之路。当你经历过后，就会发现那先苦后甘的滋味何等美好，何等甘甜。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圣歌特赞队赞队前进专辑当中的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Jesus. Yo, shake it.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何等快乐学会心靠。